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赐俾我哋有平安，
赐给我们有平安。
听日系我哋中国人嘅新嘅一年嘅开始。
明天是我们中国人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首先喺主里边，愿神嚟到赐福大家。
我首先在主里面，愿神赐福给大家。
愿神用佢嘅面光照大家。
愿神用他的面光光照大家。
赐福大家。
赐福给大家。
赐平安俾大家。
赐平安给大家。
又愿弟兄姊妹遵行神嘅吩咐。
又愿弟兄姐妹遵行神的吩咐。
凡事蒙佢喜悦。
凡事蒙他的喜悦。
在新的一年灵命大有进步。
在新的一年灵命大有进步。
我常常都觉得呢，神很祝福中国人。
我常常觉得神很祝福中国人。
每年都给我们有两个新年。
每年都给我们有两个新年。
有两个机会。
有两个机会。
两个机会做什么呢？就是除旧迎新。
两个机会干什么呢？就是除旧迎新。
咁我常常咧就喺新嘅一年咧，好多弟兄姊妹都有立志嘅。
在新的一年，常常弟兄姐妹都会有立志。
咁如果新年立志行咗一段时间，好似读经计划咁。
要是新年立志走了一段时间，好像我们的读经计划。
读到唔成功咧，到农历新年咧又有一次机会。
那到农历新年又有一个机会。
喺呢度咧都提一提大家吓，今年。开始教会推行了一个读经计划，
在这里都提醒一下大家，今年开始教会推行了一个读圣经计划。
咁咧，唔知道大家进行成点？
不知道大家进行的怎么样？
咁咧，我听到好多弟兄姊妹咧都有好唔同嘅反应啦。
我都听到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反应。
有啲人好能够按住个进度，
有的人很能够按着那个进度，
系为咗你哋感谢，
为着你们来感谢。
其实一啲都唔难噶。
其实一点都不难。
每日大概睇三章圣经。
每天大约看三章的圣经。
咁咧就可以一年咧将成本圣经睇完一次。
这样一年就可以将整本圣经看完一遍。
非常之有意义。
很有意义的。
好，今日咧我想同大家继续睇翻我哋上个礼拜思想嘅嗰个圣经嘅经文，系彼得前书第四章。
今天我们来看上个星期我们有思想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彼得前书第四章。
上次同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受苦心志的意义。
上次和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受苦心志的意义。
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
我用广东话读呢一节圣经。
请听用广东话来念。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咁我哋再睇一睇下呢节圣经用另外一个译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圣经用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
就系话因此
就是像上面抛破那个黄色字的那些。
因此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用同样心智或者态度来装备自己，因为人喺肉身受过苦嘅，佢已经与罪断绝关系了。我们读这节圣经，我上次讲过，我们因为要看埋个上文下理。
读这节的圣经，我上次说过，我们要看一下上文下理。
因为上文在三章二十二节那里就讲，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因为前面在三章第二十二节里面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我没有打到出来，不过在大家的圣经 如果我们再看早几节的圣经，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那里就讲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我们再多看前面两节，就是在三章第十八节的时候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上次思想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我是从彼得书信怎样看圣徒遇到艰难苦难他们应该有的心智。
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是从彼得书信看到信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应有的心智。
所以呢是用一个比较从一个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的经文。
比较从一个解释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的经文。
不过呢当然不是单单在这一节经文那里来思想。
当然不是单单只是在这一节的经文来思想。
而是透过这节经文呢我们看回在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怎样样将鼓励的说话来到劝勉当时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姊妹。
而是看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如何劝勉当时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有挣扎的。
其实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挣扎。
因为呢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好像昔日的圣徒他是为主受苦受逼迫。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信徒都不是像昔日的信徒那样为主受逼迫，
而且我们是生活在战后称为婴儿潮和 baby boomers 的一代，
而我们又生活在称为婴儿潮的 baby boomer 的一个时代。
苦难对我们来讲似乎不是那么贴身，
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不是那么贴身，
但是我还是很想透过神的话来到鼓励大家。
可是我仍然希望透过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
藉着思想主他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苦，
借着思想主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苦，
主用什么态度来到面对苦难，
主用什么态度面对苦难，
藉此来到勉励大家同样用主的态度来到装备自己，
借此勉励大家用主的态度来装备自己，
又或者鼓励大家以致我们能够体恤安慰鼓励到一些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姊妹，
以致我们可以体恤安慰在苦难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这节圣经我们可以有七点来到思想受苦心智的意义。
这节圣经我们可以透过七个方面来思想受苦心智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成为一个典范，就是说主为我们受苦，其实主的一生是我们一个的模范。
第一个意义就是成为一个典范，就是主受苦的一生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特别他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的态度，
特别是在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他的态度，
就是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讲威吓的说话，
就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诡诈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只将自己交托给那个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就是说我们在难处的底下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意思受苦，
就是我们在难处底下按着神的意思受苦，
我们将我们所面对的交给主，
将我们所面对的交给主。
另外就是说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另外就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经历的，
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经历的，
特别他上十字架受苦，
特别是他上十字架上受苦，
他是成就救恩，
他是成就救恩，
这个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这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
在彼得书信那里很多的经文劝勉基督徒，如果在神的旨意底下受难处是好的，
在彼得前书有很多的经文劝勉信徒，要是在神的旨意下受苦是好的，
因为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受苦，有合宜的态度 是使荣耀归神的。
因为我们在神的旨意下受苦，用合宜的态度，荣耀是归给神的。
另外，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他是因为看到将来带出的荣耀。
另外，我们的主受苦，因为他看到将来所带出的荣耀。
我上次讲过话，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上次说过，人犯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主他是义的，为我们死，是义代替不义。
主是义的，他为我死，是义的代替不义。
就引领我们这班罪人去到父神的面前。
就引领了我们这班罪人去到父神的面前，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荣耀，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荣耀。
不单止这样，
不但如此，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
我只是存留在地上寄居的基督徒，
我指的是存留在地上寄居的基督徒，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盼望的，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将来主带给我们的荣耀，
这个盼望就是将来主带给我们的荣耀。
特别我们过去的一年，在经济，在整个世界的气候都不是令人觉得兴奋和快乐的。
特别在过去的一年，整个世界的经济气候环境都不是使人快乐的。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我们需要等候的。
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我们需要等候的。
另外一点，我们受苦，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是使我们去认识神。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主受苦是为了使我们认识神。
当主受苦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言行。
当主受苦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言行。
他没有讲个道，
他没有讲道，
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是感动了跟他同钉的一个强盗，
可是在十字架上他感动了一个跟他同钉的强盗，
他令那个在那里监察住钉十字架的那个百夫长认得这个真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又使那个监察钉十字架的百夫长认得这一位是神的儿子，
所以主在面对苦难时候的态度竟然能够吸引人去认识神，
主在面对苦难的态度竟然吸引人去认识神。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很多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在神的旨意底下生病受苦，
在神的旨意下生病受苦，
但是他有正确的态度，
但他有正确的态度，
却是感动到人去认识神，
却能感动人去认识神。
咁上个礼拜我哋睇咗呢四点啊。
上个星期我们看了这四点。
今日咧我哋继续睇第五点吓。
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五点。
第五点就系话因着呢啲嘅苦难。
第五点就是说因着这些的苦难。
我哋就识得去学会去体谅同埋安慰人。
我们就懂得体谅和安慰别人。
当然呢彼得是在这里呢以主的身份来讲出这些说话。
当然彼得是在这里是用主的身份说出这些话。
不过我在这里呢要稍微解释一下。
不过我在这里稍微要解释一下。
耶稣基督他是神。
耶稣基督他是神。
他是无所不知。
他是无所不知。
他做我们他也明白我们。点谂？
他做我们也明白我们怎么想。
他是神，所以他会知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一些感觉的。
他是神，所以他知道我们在难处当中的一些感受。
所以他不是说他要经历下苦难，产生一个认同。
所以他不需要经历一下苦难，产生一点的认同。
所以他会知多啲我们做人的难处。
所以他知多一点我们做人的难处。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的主他无所不知，
我们的主他无所不知，
他不经历这些他都明白我们在苦难当中那个的感受，
他不经历这些他也明白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感受，
不过他乐意进到苦的里面，
可是他乐意进到苦的里面，
他好像认同了这个苦，
他好像认同了这个苦，
好使我哋喺我哋嘅感觉上觉得啊，佢都经历过好大嘅苦啦。
好使我们在我们的感觉上都知道，他也经历了这么大的苦。
所以咧，佢必定能够明白我哋。
所以他必定能够明白我们。
而且佢经历呢啲，亦系显示出佢真系体谅我哋。
而且他经历这些，也显示他真的体谅我们。
佢明白我哋。
去明白我们。
所以有些人说啊，病一场经历过某些嘅好严重嘅病患好翻嘅人，
有的人说经历了很大的病痛，被治好的人
啊，佢哋又能够体谅嗰啲啊喺病痛当中嘅朋友，
他就能够体谅那些在病痛当中的朋友。
啊，喺呢一度 BC 省有好多啊类似呢啲咁嘅 support group 啊。
在 BC 省有很多像这些的 support group，
就是在譬如说 cancer 啊，或者其他的病痛底下啊，患过这些病的人呢，他成立一些这样的支持小组。
他那有一些患过癌症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病痛的人，他们成立了一些支持小组。
啊，他目的呢就是支持啊，就是精神上支持那些在这些病痛或者刚刚发病啊，未完全康复或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咁样能够成为他们的安慰。
他们希望能够成为那些正在病痛当中或是刚刚发病的人在治疗当中的一些安慰。
不过不是真的病过有这么大病痛的人呢，他真的懂得安慰人过。
可是并不是说有经历过这么大病痛的人会懂得安慰人。
啊，因为我记得我太太初初发现乳癌的时候，
我记得我太太刚刚发现有乳癌的时候，
那个支援小组有一个负责联络去关顾的人就打电话来关心他。
有一个支持小组的人就联络他关心他。
啊，他讲话哇我仲惨啊，我两边都需要切除啊。
他说我更惨了，我两边房都要切除。
咁引起嗰个嘅恐慌咧，就仲大过个安慰。
所以，他引起的恐慌比带来的安慰还大。
啊，我就要话，经历病痛或者经历难处嘅人咧，不一定真系有个 caring。
我再一次说，经历过病痛的人，并不一定有关心那个 caring。
一切系由人嘅内心开始。
一切是由人的内心开始。
你有那个爱，
你有那份爱，
你就会懂得用爱的态度去表达爱的言语，
你就会用爱的态度表达爱的言语。
你不会好心做坏事，
你不会好心做坏事。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不明
白？有很多人他是好心出于好的动机，但是他表达的过程表达得不恰当。
有的人很多时候是出于好的动机，可是在他表达的时候表达的不是恰当。
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
他是很能够安慰，
他是很能够安慰。
有一点很值得大家留意，
有一点很值得大家留意，
当他被审判的时候，
当他被审判的时候，
被人误解、被人攻击、被人诽谤、被人诬告的时候，
被人攻击毁谤诬告的时候，
在大祭司的院呢，
在大祭司的院子里，
记得吗？
记不记得
在那阵时，
在那时候
他被审判，
他被审判，
彼得呢就和约翰就走进去院那里，
彼得和约翰就走到院子里
听审，
他们是在那里听审。
但是耶稣在鸡叫的时候，
可是耶稣在鸡叫的时候，
他都拧翻个转面啊，嚟到睇彼得。
他也转过脸来看彼得。
啊，呢一个眼神咧就提醒彼得。
这个眼神就是提醒彼得。
啊，当然咧，我哋睇呢个唔系一个安慰啫。
当然，我们看这不是一个安慰。
但系呢个眼神咧，系让彼得睇到佢人性嘅软弱。
可是这个眼神让彼得看到他人性的软弱，
几多在神的面前的夸口啊，
多少在神面前的夸口，
是因为人不认识他的肉体啊，他的软弱啊，
是人不认识他的肉体，他的软弱。
所以如果不是主的怜悯，
若不是主的怜悯，
我们怎能够看到一个回转的彼得呢？
我们怎么会看到一个回转的彼得呢？
我们又怎能够 在这里来到读他写给我们的书信呢？
而我们怎么可以在这里读他写下来的书信呢？
我说我是从彼得的书信来到看那个苦难其中的意义。
我是说从彼得的书信来看苦难里面的意义，
一个受苦的心智的意义，
一个受苦的心智的意义。
虽然呢这个体贴和安慰我在彼得的书信那里呢看不到一个这样的字说这个是装备的心智，
虽然在彼得书信里面我看不到体恤和安慰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知道在彼得他蒙恩之后，
可是我们知道彼得在蒙恩之后，
就是主复活之后挽回他之后，
就是主复活挽回他之后
他成为一个何等的人，
他成为一个何等的人，
他是同样为主受苦的，
他同样是为主受苦。
我们看使徒行传五章，我们看到他被公会来审，
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看到他被公会来审判，
他坐监了，
他被压在牢里面，
不过很奇妙天使放他出监，
可是很奇妙天使把他放出监牢以外。
另外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二章，
另外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希律逼迫教会，
希律逼迫教会，
杀了雅各，
杀了雅各，
因为讨悦犹太人，
因为要讨悦犹太人，
又将彼得收监，
又将彼得抓起来，
想着呢在逾越节的时候呢来到处理他，
讲在逾越节的时候处理他。
彼得那晚呢睡得很好，
那一天晚上彼得睡得很好，
天使又来，
天使又来
释放他，放他出监，
释放他，放他出监。
所以你想想彼得他是经历过苦难的，
所以你想一下彼得他是经历过苦难，
他是为主受过苦的，
他是为主受过苦的，
不过主保守他，
不过主保守他，
所以他写彼得的书信，
所以他写了彼得书信，
整卷彼得的书信都是安慰鼓励弟兄姐妹，
整卷的彼得书信都是安慰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这个安慰和体恤在受苦的时候经历苦难的人他们就有这个这样的经验，
所以安慰体恤是受过苦的人他有这样的经验经历。
哥林多后书那里这样说，保罗都这样说，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即是主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
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也说他在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主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样遭各样患难的人。
好，我们看第六，
我们看第六点，
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就是解决罪的问题。
怎样讲说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就当用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跟罪断绝呢？
因为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这一节圣经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这节圣经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从主受苦的角度去看，
从主受苦的角度来看，
从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角度去看，就是说他受苦受死他是代替我们这些罪人，
从主耶稣基督受苦的角度来看，就是他受苦受死代替了我们这一班罪人，
他是为我们受罚，为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除罪，
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受罚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这么说啊，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好清楚给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受的苦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
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受苦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
我们再看回一节圣经，
我们再另外看一节的圣经，
我们看回彼得前书四章，不过呢我们读多一节，读完第二节，
我们再读多一章彼得前书三章四章第二节，
我由头再读一次了，
从头再读一遍。
系一个新嘅译法嘅第一节，加埋第二节。
有一个本，有一个新的翻译的方法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就话因此，既然基督喺肉身受苦，你哋亦当同样，当用同样嘅心智或者态度嚟到装备自己，因为人喺肉身受过苦嘅，佢已经与罪断绝关系啦。你哋存这样嘅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嘅情欲，只从神嘅旨意，在世到余下嘅光阴。我请 Connie 咧，正系读第二节。
请听我只是念第二节黄色字的哈，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我哋特别咧红字嗰度咧，我 highlight 咗佢俾大家留意。
特别是我们红色的字，我 highlight 了它，让大家留意。
啊，第嗰部分咧就系存这样嘅心啊。
那一部分就是存这样的心。
呢、这个存咁嘅心咧，系同第一节嗰度所讲嘅个态度嘅心智咧系有关。
这里说存这样的心，跟第一节的说的心智，那就是态度有关系的。
呢、这个心系咩心咧？
这个心是什么心呢？
系一个顺服嘅心。
是一个顺服的心。
即系耶稣基督佢顺服父神，为我哋嘅罪死。
就是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神为我们死。
这个是在主的角度来看。
这是从主的角度来看。
第二我们看红色的部分就是说是只从神的旨意，就是说主耶稣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
第二部分就是只从神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跟从神的旨意去做。
我们再来看就是耶稣基督是以他的身体啊，好似一个祭物咁样嚟到献上，成为一个赎罪祭。
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祭物那样献上，成为赎罪祭。
我借用希伯来书喺十章五节同埋十节嗰度嘅经文嚟到解释呢一度。
我借用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和第十节的经文解释这里。
呢度经文咁讲啦，佢话祭物同埋礼物系对神讲噶吓，祭物同埋礼物咧系你唔愿意嘅。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清楚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体道成了肉身，
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道成了肉身。
为什么道要成肉身？
为什么道要成肉身？
固然道成肉身，他是要借着人的身体，灵界的神要跟人沟通来到说话，将恩典真理告诉我们。
当然是神借着身体，就是神要跟人去说话。
但是他也要需要藉着这个肉身好像祭物这样来到献上。
同时他也借着这个肉身好像祭物那样献上。
成为一个赎罪祭。
成为一个赎罪祭。
无瑕无疵羔羊献上为赎罪祭。
无瑕无疵羔羊献上为赎罪祭，
为要在我们神的面前来帮我们赎罪，
为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
现在他一次的献上，
如今他一次的献上，
就将自己献为祭，
就将自己献为祭，
除掉罪，
除掉罪。
希伯来书九章廿六节那里讲，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六节这样说。
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这一节的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怎样呢？
同样这样一节的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怎么说呢？
大家留意这里是对在神旨意下受苦的基督徒来讲。
大家留意这里是说是在对那些在神旨意下受苦的基督徒来说的。
彼得讲得很清楚的，苦难有好几种的。
彼得说得很清楚，苦难有几种。
那些苦难如果在神的旨意下，
那些苦难要是在神的旨意下，
无论你是生病，
无论你是生病，
或者是为义为行善受苦，
或者是为义为行善受苦，
或者你是为主的名，或者为做基督徒受苦，
或者是为主的名为做基督徒受苦，
在神的旨意下的，
在神的旨意下，
我们就学习顺服交托给神，
我们就学习顺服交托给神，
因为这些神计算的，神count的，
因为这些神是计算的。
但是另外一些苦，如果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招来的苦，
要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人招来的苦，
这些苦是可能是我们自招，
这些苦可能是我们自招的。
在彼得的书信那里告诉我们，
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
这些苦呢就不好了，
这些苦就不好了。
我们看回罗马书六章来到解释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
这里这么讲，在十二节到十四节，
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
他说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亦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特别留意一下黄色那里，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又要将我们的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我们特别要留意黄色的字后，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将自己的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跟着就说罪必不能作你的主，
跟着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信主之后，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神的灵在我们心里
感动我们，
感动我们。
神的灵称为什么？
神的灵称为什么？
称为圣灵，
称为圣灵。
圣灵就是说他是圣洁，
圣灵就是说他是圣洁的。
圣洁就是说 set apart，
圣洁就是 set apart，
即是隔开，
就是说隔开，
就是同不义同罪的东西分开，
就是和罪和不义的东西分开。
圣灵如果住在你里面，
圣灵要是住在你里面，
你怎可能用你这个的肢体这个身体来到犯罪得罪神呢？
你如何能够用你这个身体这个肢体来犯罪得罪神呢？
是解决罪的问题，
是解决罪的问题。
解决罪的问题是视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那个圣灵，将我们的身体好像活祭的献给我们的主。
解决罪的问题就是似乎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将我们的身体像活祭那样献给神。
我将这里的经文分了两部分，让大家去比较。
我将这里的经文分成两部分，让大家来比较一下。
我们看从主的角度去看，
我们从主的角度来看，
主的死是为我们赎罪解决罪的问题，除罪。
主的死是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除罪。
这里说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祭物献上为赎罪祭，好除掉人的罪。
所以说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祭物献上做赎罪祭，
是义代替不义，
是义代替不义。
耶稣为了完成神的计划，他信服父神。
耶稣为了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信服父神。
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他叫罪人得释放。
耶稣是罪人的救主，叫罪人得释放。
但是对我们呢？
可是对我们呢？
对我们就是如果基督徒在将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就如果基督徒将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就不能够在他身上做王去控制他，
罪就不能在他身上做王控制他了。
如果基督徒以他的身体为活祭献给神，
如果基督徒以他的身体为活祭献给神，
他必须好像耶稣一样地顺服父神，
他必须像耶稣一样顺服父神。
这样样就有助他与罪终止的关系，
这样就有助他与罪终止关系，
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弟兄姐妹，你会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很重复，
弟兄姐妹你自己读的时候觉得很重复，
其实个意思是解释怎样解决罪，
其实
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意思是解释如何解决罪跟我们的关系。
四章一节那里讲，我们受苦不是会令我们不再犯罪。
四章第一节里面说，我们受苦不会令到我们不去犯罪。
事实上有很多人在苦当中，他会继续犯罪得罪神。
其实事实上很多人在苦当中仍然 犯罪得罪神。
苦难有时唔会令人唔犯罪嘅。
苦难有时候并不能不使人犯罪。
好简单，你睇下嗰啲戒赌嘅人，佢斩手指戒赌，佢都赌嘅。
很简单，那些戒赌的人把手指砍了，他仍然去赌钱。
冇咗十只手指，佢都一样可以谂方法赌嘅。
没有了十个指头，他仍然想方法去赌。
苦难亦唔系单单系好似要 purify 吓，要炼净我哋。
苦难也不是单单是为了要炼净我们。
虽然苦难有阵时会试验我哋对神嘅信心。
虽然苦难有的时候是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
但是苦难在这里给我们看，它不是要好像炼净我们。
可是这里看苦难并不是让要炼净我们。
彼得，我相信他在这里的意思，
我相信彼得在这里的意思
是指主的死，
是指主的死。
他将自己身体献上，
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所以他提到基督既在肉身，
所以他提到基督既在肉身，
我们都在肉身活着，
我们都是在肉身活着。
我们从前，我们这个肉体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支配住，是自己做主。
我们的肉体过去是被私欲牵引着，是自己做主。
所以我们很随意犯罪得罪神，
所以我们随意犯罪得罪神。
但是今天我们明白了，
可是今天我们明白
了，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犯罪要神付一个咁大的代价的。
原来我们犯罪让神付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我们又看到主咁大的爱是为了来到替我们赎罪。
我们又看到主这么大的爱是为了替我们赎罪。
今天我们似不似应不应该好像主这样顺服父神呢？
今天我们应不应该像主那样顺服父神呢？
将我们这个肢体献给神。
将我们这个肢体献给神，
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
不再做罪的奴仆，
不再做罪的奴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顺服，
要是我们有这样的顺服，
我们就跟罪的关系分隔开了，
我们就跟罪的关系分隔开了。
这里是这样的意思给我们知，
这里是这么样的意思让我们知道。
另外第七点，
另外第七点，
受苦的心智是对付撒旦一个的兵器来的。
受苦的心智是对付撒旦的一个兵器。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
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苦，
受死，
受死。
圣经说在希伯来书二章那里讲，
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样说，
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说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藉着死，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耶稣基督为我们进入死亡里面，
耶稣基督为我们进入死亡里，
这些完全是对创天造地的主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这些对那位创天造地的主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他为我们进到死亡，
可是他为我们进到死亡。
不过他不被死亡拘禁，
可是他不被死亡拘禁，
神的灵使他从死里面复活，
神的灵使他从死里复活，
而他的复活是带出生命的能力，
而他的复活又带出了生命的能力。
因为他本来是神，他不可以被死拘禁，
因为他本来是神，他不会让死 让死所拘禁、
因着这样，
因着这样，
他胜过死亡，
他胜过了死亡，
而且打败了魔鬼啊！
而且打败了魔鬼。
这个胜仗是我们的主作的，
这个胜仗是我们的主所做的。
星期五但以理团讲到锡安，
星期五晚上但以理团契的聚会讲到锡安，
思想到锡安这个名字的时候，
思想到锡安这个名字的时候，
锡安这个地方呢本来是耶布斯人的根据地来的。
西安那个地方本来是耶布斯人的根据地。
神应许亚伯拉罕很早给这块地方他。
神应许亚伯拉罕 很早应许亚伯拉罕将这个地方给他。
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入到迦南的时候分了地。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分了地。
由大支派 就占据咗呢笪地方。
犹大支派就占据了这一个地方。
啊，约书亚记十五章话俾我哋知，犹大支派唔能够赶出喺当地嘅耶布斯人。
约书亚记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犹大支派没有将当地的耶布斯人赶出去。
因为耶布斯人好强横。
因为耶布斯人很强大。
甚至以色列人入迦南嘅时候，佢话呢啲系伟人嚟嘅，我哋睇佢好似蚱蜢咁嘅。
甚至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说这些是伟人来的，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
佢哋有铁车，所以赶唔到佢哋走。
他们有铁车，所以不能将他赶出去。
再加上耶布斯佢占据嘅地方石安系一个堡垒嚟嘅。
而耶布斯人所占据的西安是一个堡垒来的，
盲眼的跛的都可以守住这个堡垒，
瞎眼的瘸腿的都可以将这个堡垒守住。
一个这么富天险的一个堡垒，你怎么攻呢？
这么一个富天险的堡垒，你怎么将它攻破呢？
史诗记一章那里又讲，便雅悯人都赶不走他们。
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便雅悯人也不能将他们赶出去。
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五章，我们读到大卫就攻打这个堡垒。
当我们念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大卫就攻打这个堡垒，
就攻陷了，
就把它攻陷了，
而且用这个地方命名为大卫城，
而且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大卫城，
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咁强横嘅敌人，大卫一下子将佢赶走。
这么强横的敌人，大卫一下子将他赶走。
撒旦嘅力量，历世历代好犀利。
撒旦的力量，历世历代很厉害。
藉住世界，藉住罪控制人、迷惑人。
借着世界，借着罪控制人。
整个人类都喺佢控制底下。
整个人类都是在他控制底下。
但耶稣基督嚟。
可是耶稣基督来，
他在十字架牺牲，
他在十字架上牺牲，
藉着死，
借着死
复活，
复活
打败了他，
打败了他，
他打败他，打败了撒旦，对我们很大意义的。
他打败了撒旦，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
好像大卫攻陷了耶布斯这个堡垒，石安堡垒一样，
就像大卫攻陷了耶布斯的堡垒一样。
大卫攻陷了，
大卫将他攻陷了，
他其他的将军都一样继续去打其他的地方，
他其他的将军继续去打其他的地方。
我们的主是这样，
我们主是这样，
他战胜了仇敌，
他战胜了仇敌，
我们在他的旌旗下，
我们在他的旌旗底下，
我们分享他的胜利，
我们分享他的胜利。
所以主他得胜了仇敌，
所以主他得胜了仇敌。
我们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不是靠我们自己，
可是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我们的主他的道和他的血，
而是靠我们的主的道和他的血。
所以彼得在五章，彼得前书五章他们这样说，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这样说，
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亲吃的人，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给我们看到魔鬼有时藉着苦难难处临到神的儿女，
这里让我们看到魔鬼有的时候借着苦难难处临到神的儿女，
他要移走我们的信心，
他要移走我们的信心，
但是我们需要用坚固的信心，
可是我们需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来抵挡他，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
如果我们要总结这七点的时候，
要是我们要总结这七点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记得，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受苦心志的意思，
受苦心志的意思。
不如一起读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
第一，
第一，
成为无犯；第二，完成神的旨意；第三，第四，使人认识神；第五，第六，解决罪的问题；第七，胜过撒旦的兵器。不过我看完成卷彼得前后书，
可是我念完整卷的彼得前后书，
有一点彼得好像没有提到，
有一点彼得好像没有提到，
不过非常重要，
不过非常重要。
耶稣基督受苦受死，
耶稣基督受苦受死，
他有这个这样的心，这个这样的态度，
他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的态度。
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爱我们。
有一样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爱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五章那里这样说，
保罗在 罗马书第五章这样说，
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这样显明了。
耶稣基督忍受这些难处苦难，
耶稣基督忍受这些难处苦难，
是因为爱我们，
是因为爱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推动他来地上的一个动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他来地上的动力。
今天我们在难处底下，
今天我们在难处底下，
如果我们在神的旨意底下受难处，
要是我们在神的旨意底下受难处、
啊、盼望我们都想到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爱人的心，
盼望我们都能够想到我们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
因为经历苦难的人，他是更能够体谅别人，
因为经历苦难的人更能够体谅别人，
而且又能够将福气给个人，
而且可以将福气给人。
主耶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主耶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大家你读创世纪过去那几个星期，你读到雅各，是吗？
过去的几个星期，要是你读创世纪读到雅各，
你读到雅各他年老130岁被他的仔引见法老的时候，
你读到雅各当他年老让他的儿子引见见埃及王的法老王的时候，
法老王就问他、啊、老人家你今年贵庚、啊、
法老王就问他，老人家你今年几岁了？
他说我平生的日子是130岁，
他说我平生的日子是130岁，
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胜于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
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少于我的列祖在地寄居的日子。
跟着圣经就记载他为法老祝福，
跟着圣经就记载他为法老祝福。
弟兄姐妹，你读到那里有什么感觉、啊、
弟兄姐妹，你念到那里有什么感觉？
如果你是法老，
要是你是法老，
你又说你日子又短又少又苦，
你又说你的日子又短又少又苦，
你为我祝福，
你为我祝福，
你给什么福我，
你给我什么福气？
但是法老没有推迟，
可是法老没有推迟、
啊、因为呢雅各真是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雅各真的是一个有福的人。
没错，他比起阿伯拉罕比以撒他经历更多的苦，或者比起他哥哥以扫都是，
可能他跟亚伯拉罕和以撒相比，他经历更多的苦，跟甚至跟他哥哥比都是一样、
啊、但是这些苦带出的是他更加跟神的关系近、哦、
可是这些苦所带出的是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最后那尾二个章的时候，他为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那些福真的很厉害。
当我们念到创世纪最后两章的时候，他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福气真的很大，
直情是预言来的，
说得上是预言来的。
你想想一个受苦的父亲，
你想一下一个受苦的父亲，
他最大的福是因为得到一个成为埃及成为迦南地拯救的一个宰相嘛。一个受苦的父亲，
一个受苦的父亲，
他是有一个成为埃及和迦南全地的拯救者的宰相，
他成为埃及和迦南地拯救者的宰相。
你想想他初初几不舍得，不是他特登个仔送给人的、哦，
你想一下他有多不舍得，他的儿子一开始不是他愿意送给别人的，
是他差个仔去探望他其他的仔，
他是把他儿子差去探望他
另外的儿子，其他的兄弟就将他出卖卖去埃及，
其他的兄弟就将他出卖卖给埃及，
一去就去了十几年，
一去就去了十几年。
所以雅各 心里冰凉，就系咁解。
所以雅各心里冰凉，就是这样说。
但系你记得弟兄姊妹，一个受苦嘅父亲，有一个荣耀嘅拯救者。
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个受苦的父亲有一个有荣耀的拯救者。
大家的思想快不快？想不想到天上的父亲？
大家的思想快不快？有没有想过天上的父亲？
他是受苦的神。
他是受苦的神。
他将他儿子差来。
他将他的儿子差来。
但是他儿子是世人的救主。
可是他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
我们站在一个什么地位？
我们站在一个什么地位？
完全是恩典。
完全是恩典。
约伯经历苦，
约伯经历苦。
你看看最后神叫他，你跟你的三个朋友祝福吧。
可是最后神叫他向他的三个朋友祝福。
看不看到经历苦难的人，他所带出的福更大，因为他在苦难当中跟神很近。
你有没有看过受苦难的人带出的福气更大？因为在苦难当中他跟神很近。
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神的旨意底下有难处，保持自己在神的恩当中，与神的关系贴近。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按着神的旨意，在受苦当中也跟神可以贴近。
最后用一节圣经做结束，想跟大家一起去看。
最后和大家看一节圣经作为结束。
雅各书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
和合本329页。
和合本的圣经329页。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请听我读。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他说忍受试探，即是魔鬼试探你，你靠住主，你忍耐，你面对，你经过这个考验。
自己说忍受试探的人，就是魔鬼试探你，你忍受这些的考验。
这里说真的是 temptation， 是试探。
这里说的是试探。
虽然有些人解释是一个 test。
虽然有的人是解释说是一个试验，是一个 test。
他说忍受试探，你忍受魔鬼试探你，要你犯罪跌倒贪爱世界。
他说是忍受试探的，就是魔鬼引试探你，有世界的引诱。
你胜过他，你靠主胜过他。
你靠主胜过他。
你经过试验之后呢，得咩奖赏啊？
你经过试验之后得什么奖赏？
得咩奖赏啊？
得什么奖赏？
生命的冠冕。
是得生命的冠冕。
好啦，我想问大家，忍受试探成功的人啊，都尚且得生命的冠冕。
我想问大家，忍受试探的人尚且能够得生命的冠冕，
何况大家听住，何况在神的旨意底下受苦的人，他能够忍耐，他将来所得的奖赏岂不是更大吗？
何况那些按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能够忍耐，将来所得的奖赏岂不是更大吗？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啊，我们好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很感谢赞美你。
你的爱实在非常之大。
你的爱实在非常大。
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感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你的爱真的很大。
你的爱真的很大。
催逼你来这个地上。
催逼你来到这个地上。
为我们承担在我们罪人所犯罪带来的咒诅和痛苦。
为我们承担我们罪人所犯的罪带来的咒诅。
而且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而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一个好的榜样。
求主用这两堂的信息坚固弟兄姊妹的心。
求主用这两堂的信息坚固弟兄姐妹的心。
愿你的圣灵工作。
愿你的圣灵工作。
虽然我哋唔知道前面嘅日子系点，
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日子会怎么样，
求主俾我哋真系有主耶稣基督面对难处苦难嘅心智。
求主给我们有像耶稣基督面对难处受苦，
嚟到装备我哋自己，
能够来装备我们自己，
好使我哋将来能够得着神为我哋预备荣耀嘅奖赏，
好使我们将来得到神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奖赏。
天父，好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嘅名。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